OK， 有没有可以一些代表来分享一下你们刚讨论的？有人讨论到一到二岁吗？还是你们孩子都过那个年龄了？有没有？有没有人讨论到一到两岁以下的？呀，你觉得两岁以下可以什么样的界限？嗯哼。OK。那如果他乱跑，有什么样的界限？界限一定有一个后果。如果他乱跑，他有什么后果 ？OK， 他就是不能，就连跑的自由都没有，很好。好，那是可以告诉他。啊。
嗯。
对。嗯哼 ，OK， 好，所以他你给用他一个 distract 的方法不错哈，就是你给他用代替的东西来玩，那然后呢，那他下次又再去，如果又去开抽屉，你会怎么做？用同样方法，然后那你有没有跟他讲说这个不可以，有什么后果，或者他可能会夹到手，对不对？如果他开抽屉，对。好，所以他夹到手是一个自然后果，但是以后也可以跟加一个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那他那天会有什么样子，就是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他屡次做，如果他做一两次那没有关系， distract 就好了，如果他没有听，他屡次做，那就表示你上次跟他讲的不可以，他还认为他可以，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说他想要在我身边，
嗯哼哼。OK， 好。
我是有两个一岁半的双胞胎，那他的话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双胞胎其实反应不太一样，一个的话大概知道我在骂他什么，另外一个就好像比较傻傻不太所以呢，我就两个都同，就是说都用同样的方式，就是说如果我是跟他们讲说啊，哈，不可以，然后他们还是去做的话，那我就拿一个小小的，比如那种筷子的东西，打他们手心一下。
嗯
对。然后因为我是怕说跟他们讲 consequence 他们听不懂，
对，
可是打的话，
对对对，幼儿是他因为他听不懂，所以他用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感觉去感觉，对，
然后他就知道，然后他就要看要爬之前就说要爬高的地方，他就看我一下，
对对对。所以小孩你就知道他那个上次的后果你记得了，然后他还会看妈妈还记不记得你上讲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他会看一看你，对，
应该是这样，他会看你在不在，如果他不在他就去做这样，
没有，有时候小孩子看一看是跟妈妈确认一下我可不可以做的，因为妈妈会有表情会有眼神嘛，呀，
对，然后所以在下一次呢，他看我一下，然后我说 no， 然后他就知道不可以爬了，
对，
因为他是知道说他在爬的话，他就是会被打手心。
Yeah. OK， 很好。那三到五岁，
我可以分享过一个四岁的这样。他四岁的话，其实他四岁的话，其实他们都大概都懂了。那我发现就是说，真的不给他一个东西啊，让他非常 care 的东西，比如说我的孩子很喜欢吃饼干，那他因为现在就是 party 成瘾，其实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就跟他讲，因为他才刚到四岁，然后我跟他讲说，你如果再尿裤子啊，好，你今天就没有饼干吃。结果后来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哭很闹，第一天这样子，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说绝对不能给他。后来到第二天呢、啊，他哭闹的程度还是有，可是就是越来越减少。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真的就不尿裤子。
对对。
那我发现说真的就是给他一个，我告诉他说 no 就是 no， 那我也不用凶他，
对，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闹，我就是不会给你。
对。
然后他后来就知道说他自己界限在哪里，然后就知道说他不能尿裤子，不然他就没有饼干吃。我发现还蛮有效的。
很好，我们在做界限的时候一定要温和，不然的这个界限没有用，他会认为说他被处罚是因为你生气，是你的问题，是你的情绪问题，好，跟他的行为无关，好，所以当我们可以温和的坚持我们的界限，那孩子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创伤的呀。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三到五岁的例子？ 因为孩子比较大哈，六到十二岁学龄，学龄应该有很多吧？
我有个男孩是七岁，然后呢，他以前我真的是没有给他界限，他特别喜欢玩电脑，我估计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玩电脑之后呢，我们大人觉得啊，你一天玩了太长时间了，就跑回家，哎，你不能玩了。然后，的确我们就他接着玩，对吧？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再过去就说，啊，你不能再玩了。然后呢，他又接着玩。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这是无效的管教。
嗯，对。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告诉他，你现在每天只能玩半小时了。我就给他一个定时器，让他自己去开，然后半小时一到，你就必须把它收起来。
对。
然后呢，他一开始也能够勉强那么做一下，但有时候不能这么做，我们就告诉他，如果你超过半小时你还接着玩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星期就不能再玩了。
嗯
哼。然后呢，他就知道有这个consequence，然后他以后就比较安定，现在就是可以基本做到，就是半小时的闹铃响了，他就会自动收起来。
对。很好，所以我们就发现哈，我们一直讲一直讲，就是无效的管教。但是有个 consequence， 我们也不需要凶，但是那个 consequence 就会让小孩学会，然后他就会开始自己 self control， 因为他不要 lose 他的 privilege。像他刚才讲说，如果他继续玩，他没有关，他没有这个 self control 的话，他失去什么？他失去一个礼拜。好，对，这就是很好的界限。还有没有其他例子？
分享一下，因为我儿子九岁，那我怎么样去训练他早上自己起床 ？OK， 因为以前就是要叫他都叫得很痛苦，然后叫完，因为我自己也要忙，我就出去忙，就回来他还在那边睡觉，因为他就想说你永远回来只叫我。
对，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式，我就去买一个非常吵的闹钟，非常吵的闹钟，然后呢就给他定时就去叫他了。可是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没有把他吵醒就把他醒了。可是我还是就是坚持说，我绝对不会关他的闹钟，而且我把他的门关起，而且我还把那闹钟转放在他很近的地方，他就终于受不了了。就过了几天，他真的就学会了，就自己听闹钟就自己起床。
对，很好。所以界限有个东西，就是让孩子自己受不了。
对，
他自己受不了，他就会 OK， 他就会开始转向。那这个闹钟非常好哈，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家里的同样都有同样问题，就是孩子叫了不起床，再去叫他还是不起床。这跟刚才讲说一直讲一直讲是无效的管教，对他是无效的。那我以前教 parenting， 这次课程也排得很紧，我没有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我自己分析不同的 parenting style， 有一个我就给他一个名称叫闹钟父母。我们这怎么做闹钟父呢？不只是叫孩子起床，孩子叫孩子起床，就说叫了不起床，那就好像我们这个闹钟哈被孩子按一下 snooze， 然后过五分钟会再去叫一次，就好像闹钟再去响一次，然后孩子又再按一下，我们又 snooze， 然后再过五分钟再会响。好，我们自己成了个闹钟。还有呢，孩子该做功课了。或者孩子该下电脑了，我们是去叫一下，孩子就按一下，我们又 snooze， 然后再过五分钟再去叫他，我们就整个人，我们每一天24小时好像在孩子面前就是像个闹钟一样。好，对，很好，我们不再做孩子的闹钟，他自己要管制他的时间。呀，很好的分享，还有没有？好，青少年比较头痛的问题，13岁以上你可以给孩子什么样的界限？
我们这组呢有青少年13到18，就是谈到这个交朋友方面。
嗯哼，对。
圣经里面说不要乱交朋友。
对。
就不知道是说在朋友方面怎么样来定界限。
对。
但同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这孩子很孤单。
嗯。
好像走不出去。
嗯哼。
不太有那个社交的生活。
嗯哼。
那这样子的话，又怎么样帮助他能够就是说走出去，
嗯哼，
能够有很健康的社交圈。
对，
对，
好。
那我们只有讨论到这，我们
还
没有讨论到后面，所以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呀，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经验的？孩子交朋友要怎么样设界限？
那我的经验是，小朋友对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交朋友我不设限，因为是在他0到12岁，他已经懂得如何交朋友，如何选择朋友。结果我就发现， 在0到12岁交往以后，他现在到他到青春期，他什么人都可以交往，但是有的人他知道是他需要帮助他的，就有些孩子在学校经常很孤单，或者有些还有些孩子呢，他们有暴力的行为，女孩子的话语很不礼貌，他是想要影响他，但是就是说他那个分寸我觉得就拿捏得很好。还有的孩子比如是欺负他的朋友，有些小朋友他要欺负别人，那跟他说话很没有礼貌，那我就觉得就像上次我讲这种小朋友你要离躲开他，但是他认为说，他说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他不会影响到我，所以我就发现他这个拿捏有时候比我们大人从小训练，因为我们没有训练过，他们被训练过就拿捏得很有分寸，所以我就没有设。但是这个就得看了孩子自己，就是你的小朋友在哪个 level， 你可能就要设限在哪个 level。
对，好，所以原则上我们刚才看到漏斗哈，是到十二岁，所以原则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它训练好了，到青少年应该问题会非常少。但是假设我们之前没有这么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去补做？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要补做，好，在只要在神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更新的。那第一个，孩子越大你越需要为他付上祷告，因为只有神可以改变。当一个孩子已经到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父母亲的话语，那你怎么去为他立界限？你当然也要看他交友，要是有些人你真的觉得说你孩子没有自制能力，他没有办法说对一些 temptation 说 no 的话，那你当然要注视他旁边交的朋友给他多少 temptation。 那有些朋友你确实要设限说 OK， 如果你继续跟这个孩子学什么，那我会希望你暂时不跟他交往，那这是一个设限。那当然刚刚照小慧讲的，就是说你可以给孩子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些孩子有这些问题，那当然要先教导他为什么这些孩子行为上或者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好的。当他可以了解这些，你就可以去帮助他说，那你要去帮助你的同学，好，怎么去脱离这些行为问题。所以这要看孩子成熟度，刚刚讲的所有的立界限一定要看孩子的年龄，也要看孩子的成熟度。那这两位作者也有讲一句话，就是说自由不是因为年龄到了自动掉下来的礼物，好，所以不是因为他已经15岁了所以他就应该有15岁的自由，也要看他15岁他是3岁的心智还是15岁的心智。那当然当他到15岁，若是我们过去还没有教养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会讲一个，好，那个我们讲一最后我们会讲到，就是说如果未受过孩子训练，这些过去这些界限训练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再重新开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好，那所以不管孩子是不是已经到青少年，其实你要界限能够有效，第一个你一定要跟他有好的关系，好，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你要界限有效，你要跟他有好的关系。如果你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界限，但是你没有跟好的关系，孩子表现出来会变成叛逆。但是如果你有跟他很好的关系，他很信任你，你对他所有的管教，他会相信这是出于你的爱。所以我们也会很相信神，因为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当神管教我们，会给我们这个整本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神你好命哦。”我们会说神很爱我们，他给我们这些规这个律法是为了保护我们。同样的，当我们跟孩子有很清楚的爱的关系，当然了解父母亲有多爱他的时候，你给他的规则不会伤害到他。其实我们就讲个很简单的，孩子有没有，你知道那个到什么欠小学其实一样，小学初中高中每次开学的时候，学校都会给他们一些 rule， 然后叫他们签名，还要家长签名，然后算是校方学生跟家长的三方协议哈，你们都应该都有签过这些名嘛哈。那小孩有没有对这些路说：“哦，学校好命哦，给我这么多规则。”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小孩会去 complain 这些，为什么他们对路这么容易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应该有的。所以也就是说，不要担心小孩子对路会反感，而是说你跟他的关系，他有没有这个信任感。那孩子需要会管教的父母，因为神说愚蒙会迷住孩童的心，孩子不是 从出生之后他就是成熟的，他愚蒙会蒙住他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管教孩子，让他从幼稚变成熟，愚蒙变成有智慧，从他的罪性，我们人都有罪性，到成为像神的圣洁。那我们当然管教说孩子一定不高兴，界限有 consequence， 他碰到 consequence， 执行 consequence， 他一定会不高兴。那上次黄琦师母跟我们讲哈，不要怕孩子哭，不要怕孩子闹，不要怕孩子哇哇叫，好哀哀叫。OK， 所以你当你管教孩子，你一定要心理准备，孩子会不高兴，他会给你哭闹，他可能会甚至讲一句很不你不喜欢听的话，你不爱我了。好，这些气话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有一次我在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他很生气啊，然后他就把他情绪怎么发泄出来，就认为说他在受苦，然后是我实在傻死他在受苦。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句话，圣经讲凡管教是你现在是不觉得快乐，说我就跟他讲，我们上次讲同理嘛，说我知道你现在很不高兴，你很不舒服，但是神说当在管教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快乐了，但是是为了你可以 build up 你的 character。 好，很奇怪哦，大概五分钟之后他的脾气就没了。我相信这句话很有力量，所以当我们用圣经的话来教导孩子是蛮有力量的。好，管教的目的 disciple 跟 discipline 是同一个字根，所以 discipline 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成为 disciple， 所以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其实是 discipleship。 有一次我孩子老大呀，
就是情况是在小孩子他愿意发脾气，愿意跟你沟通，那如果他根本就是不灵，
一样，你可以就是大概五分钟之后你就去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很不高兴，我先同理他，你刚才被妈妈管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现在很不高兴。好，那我其实我在讲这句话，我说是把一个原则告诉他，我了解为什么不高兴，但是我也把原则告诉你，就是当你现在不高兴的时候，你要知道妈妈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你可以享受到你后来的义，好，就是你的 character。 那我过去没有用圣经这句话教他，他就每次发现然后就觉得说哦，他今天受苦了，但是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会联想到说我现在受的苦是为了我的将来。好，小孩可以开始理解这个东西。那 discipleship 呀，
像小孩
子
对，他都不归回原位。OK， 就像我儿子呢，他常常洗完澡、擦完毛巾，他就丢在房间，然后等到他下次洗澡的时候，就在里面喊说：“妈，你拿那个毛巾。”这样，后来我就常常这样，我突然想到这样不对，我就开始不跟他拿。
所以我刚才讲说孩子会对我们说很生气的话，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可以 understand 他会说气话。所以为什么神也给我们刚才这句话，就是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也觉得受苦啊，也是会，我们也会很难过很伤心，在一个可能很长的一个 grieving period， 神都 understand 我们会有个 grieving period， 我们会很难受，但是等到因为说有一阵子好像灰暗时期，然后过一阵子，然后你回头再看你过去那些所受的苦，就说哦，原来神在管教我，有时候会个恍然大悟，然后你心里就喜乐起来，那觉得对，经我受到那些苦之后，确实我的 character 有一些改变，有些成长，然后开始 appreciate 过去神做的事情，所以都是之后回想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在乎说现在孩子的一时气话，你只要平时跟他的关系好，这些气话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
对，
讲的话，他可能就不会乖。可是如果你没有跟他讲，就那天就是我不跟你玩的话，他就觉得
对，我们可以事先 remind， 因为小孩需要 reminder，
今天、今天我还是帮你拿，可是是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你这样子你冷的话，那你是不是比较负责？哦，那他可能就觉得，
OK， 我们刚刚讲管教哈，管教三个步骤，一个是教，一个是训练，然后管。所以你的孩子可能还是在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训练的时候你就可以常常 remind 他。好，这是个训练的过程，因为你开始教了，然后你要训练，然后一阵子他还是继续不听不管。你去常常 remind 他，还是好像就好像耳边风气不足，那你就可以开始管执行你的管教。好，那时间哈，我们那个赶快走。错误，我刚才讲的那个，我需要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把孩子当做 disciple 来看，所以 discipline 是就是 discipleship。那管教有时效性。神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小就要抓紧机会，不管他现在几岁，赶快抓紧机会，越大越难管。那错误的管教类型，你不要情绪型，你不要刚刚讲到哈，你在管教之后不要在怒气当中，不要重复，不要一直说这是无效的管教，不要贿赂孩子，不要跟孩子讨价还价，好，也不要威胁。那好，所以当你要给孩子一些 consequence 违者受罚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怒气冲天的时候你已经失去果效，所以不要在当下做，你要先跟孩子沟通，告诉孩子如果再犯会尝到什么后果。所以如果他以前没有犯过，他不是第一次出犯你就去处罚他，这是一个教导，好，教训练管，教训练管。那后果必须是对孩子是负面的，那通常最好的话就是说自然后果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还在设下一些你加进的后果的话，就是看什么东西孩子是比较喜欢的，那拿去那个他喜欢的东西，譬如说刚刚饼干哈，或者是电脑，拿去他比较喜欢的，那这个后果就对他比较有效。如果他根本不 care， 那后果就对他无效。那所以我刚讲说自然后果是最好，就是跟他的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然后所以当孩子可以有自然后果的时候，父母亲不要插手，譬如说他很健忘，书包都不收好，常常功课忘了带，你不要常常替他送功课，他就达不到他的自然后果。那要确定，当然我们不要把孩子看大，也不要把孩子看小，要确定是他的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好，要合理。那还有顺服权柄，我们要从小教孩子顺服权柄，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界限之一。好，他因为当孩子会学会顺服权柄，他以后的人际关系，他以后在职场上，他以后在他的婚姻关系里面，好，才不会出问题，尤其他跟神的关系。那顺服权柄也就是帮助孩子在一个权柄之下，他要学会自制，他不是他想要做什么或他想要说什么啊，所以这个顺服权柄也是一个过程，你会开始从开始孩子是以可能用怒气来服从，在 consequence 下来服从，到后来到一个从心里的顺服，然后到一个尊敬。好，所以从服从到顺从到尊敬也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最终要让孩子开始尊敬，所以他会敬畏神，他会尊敬我们。那培养孩子责任感的方法，因果律是最好的。那让痛苦成为孩子的礼物，我们常常都在前辈都会跟我们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藏的痛苦是很小的，如果现在不教他，以后长大他们所受的痛苦是大的。今天他可能只是作业没做，没忘了带，拿个零分，这还是小痛苦，以后他不负责任，丢了个职业，或者毁了婚姻家庭，那是大的痛苦。好，所以我们先让孩子尝一些小痛苦，让孩子自己动手做，让失败成为孩子的朋友。好，给孩子时间表，很多孩子拖拖拉拉，同样的时间表可以给他一个界限，你到什么时间应该做完什么事情。 这是帮助孩子有些时间观念。好，对未受过训练的孩子，如果你孩子过去没有给他很清楚的界限来训练他，那现在怎么做？那假设你孩子也年纪比较大了，第一个父母亲要有个共识，好，要有个协议，说我们在哪些方面先来开始，你不要全部一起开始，那你很痛苦，他孩子也会很痛苦，他会反弹很大。从一些事情先来规划一下，从哪些事开始，那你在规划的这些界限你自己要以身作则。好，假设说你今天跟他讲说，哦，你电视不能看这么多，那你自己电视也不能看太多。好，你要以身作则，就是这个界限就是 apply to the whole family。 还有一个，向孩子承认自己的错，你可以跟孩子说，对不起，爸爸妈妈过去没有学过 parenting， 好，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建立你的未来，那现在我们有学到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要 train 你的 character 最好。你可以跟孩子道歉，就说过去你没有学过，所以让他误失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或者是说让他一些错失了他可以学习他负责的那些机会，你都帮他做了，所以你要向他道歉。他可能会开始，嗯，你帮我做你还跟我道歉，那就让他知道为什么。那还有就是说，对孩子敏锐，有些孩子很容易去接受新的界限，有些孩子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那就需要一些耐心。那最重要的是你要解释圣经的原则，越大的孩子越是这样，你要跟他讲，这不是我的观念，这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圣经这么教我们，那我们为了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爸爸妈妈需要这样来 train 你。那孩子当然会测试你，看你的原则跟界限是否坚持。那我们也像王琦师母重复讲的哈，温和而坚持是我们最好的方法。好，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我先生，他给我们报告一下一个新的 program。
我有三件事情报告。第一件，我们在 promote 一个电影叫 Courageous， 看上场。我刚刚想上网就上不了网，那他的是说Thanksgiving week 大概全国有一半会下档，一半还在，因为Thanksgiving 是很 hard 的那个 theater 的时间，我刚想上一直找不到，那麻烦你回去看看，如果我们这个 Mia Peter 是个戏院还在演的话，一定要去看，拜托一定要去看啊，而且要去看这个电影 Courageous。
今天
还有吗？还
有的。
我不知道，我刚上网
就下档了，就是牛逼卡什么就下档了，
很
少以前就下档了，两三个礼拜。
没，上的还有，
哦，还有
上礼拜还有，
上礼拜还有，
上礼拜还有，所以请大家看看，如果有的话，全家一起看这个电影。第二件事情是刚刚，
那么太小的孩子可能不合适。
太小孩子不用带，因为开始那个蛮紧张的，警匪追逐的场面。那有的话，还有的话，大家去看一下这电影。
它是 DVD 的。
对，因为它有些很紧张的画面，对。
第二件事，
为什么推荐去看？
为什么这个推荐呢 ？OK， 那这个片子是两年前有个电影叫做《Fireproof》，啊，是讲婚姻的，这是一个基金会教会所出版的，它那个教会就带起一个非常好的风潮，对于 parenting， 对于圣洁家庭的一些教导，放在 public theater 内，就影响非常的大。这次也讲这个电影放的时候影响相当的大，那我看报道说有一次有一个电影院放完之后，那最后的那个 theme 就是那爸爸在那个整个教会就是做见证啊，结果很多人都站起来会中，结果很多人那爸爸站起来，就电影院站起来，哇，大家都听见爸爸们鼓掌。 anyway 有的话赶快去看，那没有话就 too bad 等他的 DVD。 第二件事情我要报告的事情就是说已经有两个家长问我说，王琦师母的那个上礼拜的 seminar， 第一个我们没办法偷他的 DVD 版权的，那第二个呢，他要买 CD 的话，那你就要我知道黄牧师还有 extra 的王琦师母的 DVD CD 嘛，哈， 我们有 all detection 对吧？
手上有两套，
只有两套是吧？OK， 我本来如果你要的话，赶快跟黄牧师讲说你要。我本来想 broadcast 说谁要的话，告诉我，我告诉黄牧师，就只剩下两套是吧？
就是可以，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跟你托销你才
算。啊，那我这礼拜会寄 email 说谁要的话，你赶快登记，然后下礼拜缴的钱我们再去订，好不好？那那个
好，
哎。
我有事情。
OK，
哎，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哈！我想你们在这一堂课哈，学习了很多，而且真的以后可以看顾你们的小孩，教育你们的小孩，真的是在神的那个道路里面走，在神的道路。我们也谢谢诗音哈，
还有小慧，
小慧啊，不知道哎。OK 啊、谢谢小慧还有诗音啊。那他们这样子的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啊，看大家好，就是在照顾小孩方面啊，养育他们。